习近平被利用，分析指他揽住三个炸弹，狂炸乌克兰，俄罗斯家底亮出来了。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聚焦中共。美联储会议纪要休高通胀，将收紧政策。ICE 发手机追踪非法移民，年耗资900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大即将在10月16号召开，中共神秘的领导班子亦将揭晓。专家认为习近平被中共劫持，他即使顺利连任，未来仍面临重大危机。纽约时报10号发表题为被中共劫持的习近平的文章，文章表示习近平竟能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内，并已将中国带到了相反的方向，消除资本主义化，咁想必不能够只靠一个人的突发奇想。文章的作者布朗说，尽管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但他的人生、使命和政治归根结底都不是关于他个人的，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的确有个独裁者统治着当代中国，但那个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遭到这个政党的劫持。对此，时事评论员王克12号对大纪元说，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中共对习近平的利用。习为什么能够上台？上台后为什么能够基本顺利地打虎和揸拳？最关键的一点是共产党妄想一统江山万万年，现在遇到了危机，需要这样一个人来为他续命。王克说，另一方面，习近平出身红二代，有毛泽东时代的烙印，有一种保党的使命感，所以党和习互相选择，否则以习个人的能力，怎可能有今日的局面呢？王克说，中共今日的困境超过了89年六四时期。就国内来讲，中共整体到了极限，经济风雨飘摇，政策僵硬，民怨沸腾，盛世只是一个假象，中共坐在了火山口上。专家预计习近平将在20大顺利连任，但未来面临重大危机。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2号在面书上发文说，习近平政权现在怀抱着三个巨大的定时炸弹。第一个是俄乌战争，乌克兰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俄罗斯再次解体，普京被送上审判台的话，中共的外交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新生俄罗斯好可能变成亲美政权，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包围中国网就此完成，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至此彻底失败。第二个是防疫，中国恐怕是现在全世界唯一还采取全面清零政策的国家，中国的疫苗没什么效果，一旦疫情失控，感染人数可能直线上升，清零政策进而发展成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第三个是台湾问题，目前在美国国会中审议的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实质上就等于美国给了台湾准邦交国的待遇，其他国家可能亦会跟进效仿。这件事对以民族主义治国的中共政权来讲，几乎是不可承受的打击。此坂明夫说，以上三个定时炸弹都有可能在一两年之内爆炸，任何一个爆炸对中共政权来讲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他还披露，共产党内希望习近平早日落台的人非常多，反习派现在发动倒习运动，即使成功亦无法安全处理这几个炸弹，从而认为将烂摊子留给习近平自己面对是上策。俄罗斯近来多日对乌克兰多地密集发射导弹，但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更旧、精度更低的导弹。外界怀疑，咁大规模的消耗导弹，俄军的库存仲能撑几耐？过去几日来，俄国的空袭主要针对乌克兰能源基地设施。乌克兰官员说，三日内有28个能源设施在内的200多个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但 CNN 13号报道，乌克兰官员透露， 周一同周二，俄军发射嘅巡航导弹112枚中有65枚被拦截，数量超过一半。但是周二上午28枚导弹中就有20枚被击落。俄罗斯在先前遭到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的反击后，已经开始采取导弹及无人机空袭轰炸的新策略。CNN 分析说，莫斯科的想法非常简单，只要导弹射得够多，一定有一些能够通过防空系统。但是外界都在怀疑，这么大规模的消耗导弹，俄军的库存还能撑几耐。 CNN 引述西方官员的消息，俄罗斯近期已经开始使用更旧、精度低的 KH-22 反舰导弹，这款俄军还有大量库存。更现代一些的 KH-101 导弹精度亦只有50米，两者都不能够被视为精密武器。甚至俄军还将防空导弹 S-300 改装成进攻武器，其速度让它很难被拦截，亦造成了一些破坏。但 S-300 攻击几乎不准确。 CNN 亦提到，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亦是俄军发动袭击的武器之一，但其使用的数量太多，几乎无法计算有几多无人机被破坏。泽连斯基表示，几乎每10分钟就收到一次无人机的消息，但大部分被击落。据称，俄罗斯已从伊朗订购2400架见证者136无人机。在俄罗斯不断消耗武器库存家底的同时，乌克兰在向西方请求更多的防空系统。乌克兰表示，随着德国第一套防空系统和美国首批的两个国家先进防空系统运抵乌克兰，新的防空时代已经开始。英国12号表示，将为乌克兰提供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并将派送数百架无人机来支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并额外提供18具榴弹炮。12号，加拿大政府宣布为乌克兰提供超过4700万加元的军事援助。澳洲政府11号亦表示，将向欧洲派遣军事人员。此外，英国金融时报12号报道，过去几日中断的一些星链网络设备已经重新连线。最近从俄罗斯占领夺回的乌克兰领土关键通讯线路亦已恢复。10月12号，白宫公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显示，美国不寻求冲突或新冷战，同样亦不希望国家间竞争蜕变成为刚性集团。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还将中国称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3号，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向希望之声分析，美国不再认为俄罗斯是最具威胁的国家，而是中共。因为毕竟中共现在具有很多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力量，是现在的俄罗斯跟不上的，这个才是美国所要关注的。所以可以看他们这次的国家战略报告，很大部分其实是着墨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指，这个授权法原则上是指导授予美国，特别是国防部，关于军备采购及预算编列。他向希望之声分析，2023年国防授权法不同于过去，具有三项重要特色。一是放宽采购形式，或者说是松绑了美国防部与武器生产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让合作关系能够迅速、灵活且具有弹性。第二是这次法案中很明显强调，美国要赢得所有的战争，亦就是所谓的黑敌制胜，或者是战胜敌人的诉求，不只是空泛的战略指导而已。第三是法案入边很明显设定了针对对象，特别是当前对于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和对美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挑战的一些具体的对象，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共。10月13号，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幼典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已通过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中有关台湾安全部经过讨论后，已纳入参院版本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李正修分析，基本上美国还是主要以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为主要方向， 中共尤其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日渐增加的战略和战争准备等，台湾没办法跟，所以一定要尽速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否则一旦过了临界点，投出再多的钱都没用。宋国成分析，台湾政策法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挺台法案，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辩论重点应该是整体包括入去，还是分散的选择性列入国防授权法案。此外，与台湾利益较相关的有四个要点。一是事前，不是在中共武力犯台后才做事后的弥补，而是事前的预警防范。二是优先，对台湾武器的选购要优先提供。三是快速，不再用其他各种契约上的约定或繁琐的程序来绑定或者是拖延对台军售的速度，达到最立即及时的效果。四是实用，在武器类型的选购为配合中共武力的威胁，采取非对称的战略，因此武器采购的类型会偏向实用有效，亦就是移动性、灵活性和便宜轻便有效的武器为采购项目，达到使用有效的原则。礼拜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决策者上调了他们的加息预期，不过一些官员亦释出信号，在经济和金融波动风险之下要警惕过度加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艾伦·森特勒说，这份会议纪要表明美联储有可能在11月初的会议上加息 0.75 个百分点。会议纪要重申了一个明确的承诺，就是保持积极政策紧缩路径，尽管过度紧缩的风险正在显现。美联储今年已经五次加息，其中过去三次会议都是加息 0.75 个百分点。美联储官员预计，借贷成本上升将抑制支出、招聘和投资，从而减缓经济活动，这些可以削弱通胀压力。美联储官员曾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但是今年夏天美国就业岗位稳步增加，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另外，通胀数据亦没有显示出美联储和很多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种改善。专家说，虽然美联储官员没有说绝对会出现衰退，但他们无疑是在告诉我们经济将会放缓且必须放缓，这个是来自美联储的特别坦白。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移民发放了超过 25.5 万部可追踪的智能手机。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到，所发放的 25.5 万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每日要 24.5 万美元，一年落来就是8950万美元。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至9月30号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41000名非法移民被安装了有 GPS 跟踪功能的脚步监测器。依据现有数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而在全国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250多万非法移民。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奥尔蒂斯7月表示，非法入境却不会有任何惩罚，不会有任何后果，是推动南部边境危机的一大因素。只要拜登政府不拘留或清除大多数非法移民，人数就会增加。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新闻入面，专家们提出了两个声音，一种讲法是习近平是被中共劫持利用，另一种是习近平和中共相互选择。你同意哪一种讲法呢？你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会顺利连任吗？今日的新闻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